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河北唐山27000多民众签名支持溯江，台湾法会交流实修救人体会，好莱坞圣诞游行法轮功展风采。最高检察院回答说，起诉和举报是你的权利。辽宁朝阳警察说，谁愿意干这缺德事。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河北唐山27000多民众签名支持溯江，自2015年5月以来，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已有近20万人实名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与此同时，今年7月中旬至今，河北省唐山市民众已有27461人签名支持对江泽民的起诉，民众签字非常踊跃，征签表上写出了民众的心声。江泽民集团自1999年7月迫害法轮功以来，至今已经持续了16年，以免动用各种惨绝人寰的酷刑手段折磨虐杀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器官谋取暴利，以免编造谎言妖魔化法轮功，持续欺骗并误导广大中国民众，煽动不明真相的人们仇恨法轮功，裹挟人们与邪恶为伍，彻底摧毁中国人的道德和信仰。这是一场对人类正义和良知的摧毁，是一场对全人类的犯罪。应天时顺民意，起诉首犯江泽民，彻底追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这是人类的共同责任和机遇。我来到一位男士家，他正在看前天晚上我送给他的全球起诉江泽民的真相资料。我说，看明白了没有？请你签个名，选择个美好的未来吧。他赞佩地连连说，法轮功真了不起，有你们这么虔诚的信徒，哪有不成功。我也对他竖起了大拇指，称赞他是一个最有正义感的人，说你会得大福报的。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有一家三口，男主人二话没说，拿笔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按了手印。我说，你知道签这个名干啥？他说，我支持你们的工作。我说，这是全球起诉江泽民的正义征签，他迫害法轮功，害死了那么多好人，甚至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谋取暴利，他罪恶滔天，所以全球起诉他。我们的诉状都寄到最高法院、检察院，并妥头签收了。他说，告吧，我支持你们，早早让他绳之以法。我感动地说，你功德无量，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祝福你。当时我心里想，多么好的一个生命啊，我真为众生得救而高兴。一位60多岁的妇女，一开始给她说控告江泽民，她显得很害怕的样子，她赶快说，不告人，不要告人。我就给她讲，我们不是跟她斗，是她迫害法轮功，迫害死那么多练法轮功做好人的人，控告她是让她负法律责任。我话还没说完，他马上接过话茬说，是讨个公道。我说，对。他马上拿起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按上了红手印。一名法轮功学员的弟弟签完名之后说，吴姐让做的事情我都支持。隔天这位大法弟子赶集讲真相，弟弟打来电话热情的邀请，赶集回来上我家吃来。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按手印支持溯江，并说善恶有报是天理。我说，对，您就等着享大福报吧。一次在集市上，一位妇女一边接过大法弟子免费赠送的起诉江泽民的小册子，一边说，咋不早早把江泽民告倒了整下去。一位男士说，你们早就应该告江泽民。一个小伙子接过小册子说，法轮功的我可得好好看看，共产党到什么时候灭啊。一位老年人说，我就爱看法轮功的真相，说的都是真的。一个卖烟的老年人说，江泽民咋不抓起来呀，我看是早晚的事。另外有民众不仅签名，还同时写下自己的心声。台湾法会交流实修救人体会。明慧台湾记者站台北采访报道，2015年11月29日，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台湾大学综合体育馆隆重举行。 超过7000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一年一度的盛会。法会在庄严的开幕词后随即展开，19位同修分享了修炼的点滴与向世人讲真相的体会，全场沐浴在祥和的氛围之中。堂堂正正讲真相，政府开放大陆游客来台观光以来，台湾景点时常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秉着慈悲的胸怀，向脱离一言堂环境的大陆游客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真相。来自台北的学员吴锡昌谈到自己在西门设真相点的过程，他和警察分局、商家协商的过程中，警方一度强烈要求他不要在西门固定设点。他告诉警方，今天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还在发生，大陆法轮功学员能放下生死讲真相，我今天在自由民主的台湾，我愿意牺牲一切，承担压力，坚持做下去。后来因他的善心诚意感动商圈理事长，并且堂堂正正合法申请路权，向合办单位讲真相，结果一切都很顺利。台东的赵月娥女士今年已年过七旬，修炼法轮功前身体从头到脚没一处是好的，三天两头就往医院跑，是医院的常客，更甚者常常半夜昏倒，必须立刻用救护车送到医院挂急诊吊点滴。修炼至今12年，不但没再吃一颗药，而且全身轻松，上下楼梯都可以跑。他每天早上4:30骑脚踏车去参加集体练功，回到家8点发正念，就开始上网，在台湾紧急营救平台打电话，这样坚持已经9年了。长期以来，他以拨打制止迫害的营救电话为主，跟大陆公检法讲真相。经过多年的锤炼，不但电脑从不会操作到现在能打字，而且打电话中，无论对方是法官、检察长或是公安局长，他都不害怕也不慌张，心里只有一念，能把对方救了才要紧。有律师听完他的电话说，你们的团结和毅力我实在佩服，我已经接到你们来自各国的电话大约10几通了。桃园学员林俊祥今年13岁，小学6年级学生，他谈到有一次上自然课时，老师谈到了台湾发生的尘爆事件中有许多伤患需要植皮，中国有意要出口尸皮，但被台湾卫福部婉拒了。他便借这个机会跟老师、同学讲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真相，老师和同学听了都很惊讶。下课后，老师问俊祥法轮功是什么，又问共产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他便向老师介绍修炼真善忍的美好及自焚伟岸的破绽。最后老师表示希望这场迫害早日结束，又笑着对他说，法轮大法好。学员的发言无论是在实修中升华的体会，或是坚持不懈讲真相的精神，都让与会者不约而同深受触动，大家期勉共同精进，珍惜修炼时间，修好自己，救下更多的人。几位同修分享了聆听法会发言的心得。桃园的曾威新是补教业日文教师，他在高三时遇到一位修炼法轮功的老师，他表示，我觉得老师是我这辈子遇到最好的人，我很好奇老师怎么会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他跟我说他是修炼大法的，所以我就跟老师借了转法轮来看。在那之后，我就觉得很感动，而正式走入修炼是在大学毕业之后，2010年，自己找到学法点跟9天班才开始修炼。修炼中你以为的小事，你没有突破，其实也就是漏。他表示，能够提升心性，才能更好的救人，这其实是一个正的循环，毕竟要有正念才能够在救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反而就是因为这些看起来是小小事情的那些执着心，同修都在剜心透骨的修炼中把它修去了，才能够把项目做得更好。桃园的张国良先生今年71岁，2004年得法，退休前任职于中山科学研究院。他分享自己听学员上台发言的感受时说道，太感动了，你看到不论年龄大或小，因为同修一部大法， 谈到生活中大小事实修的过程，这无关学问高低，但是让人感受到实修提高的过程。他表示，现在很多人迷失在现实的环境中，但是修炼让我们很清楚存在的价值，如何与人真诚来往，为人处事要如何辨别是非等，因为修炼才不会在下滑的道德中失去真我。相反的，修炼让人清楚人生存的根本，让人生升华。好莱坞圣诞游行，法轮功展风采。2015年11月29日，全球影视之都好莱坞迎来第84届圣诞大游行，为圣诞节拉开序幕。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包括天国乐团、法轮大法旗队、舞蹈队、花车、腰鼓队等，引人注目。观众热情欢呼，高喊“圣诞快乐”。现场观看游行的民众至少有20万人。著名的好莱坞大游行始于1928年，每年的游行时间都是在感恩节过后的第一个星期日。11月29日晚6点，游行始于好莱坞大道与杜比剧院附近的橙子大道路口，沿途2英里，由20多辆摩托警车开道，消防车队、警车车队紧随其后。巴黎恐袭的阴影并未降低民众欢度节日的热情，道路两边的观礼台座位票提前售罄。上百支游行队伍，除了加州团体，还有来自美国外州甚至国外的团体，从军乐队到骑马队的表演，从超大气球到特色各异的花车，从家喻户晓的圣诞节象征到各种卡通人物，从影艺商政各界名流到五彩缤纷的民族盛装，应有尽有，充分体现出美国多民族文化的大融合。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自2005年首次亮相好莱坞大游行备受瞩目，穿着中国古装的天国乐团响亮的演奏振奋人心，美丽的花车上法轮功学员祥和的功法表演，手拿琵琶翩翩起舞的仙女，旗队与腰鼓队表演，为好莱坞带来浓浓的东方韵味。华裔观众苏珊刘说，法轮功队伍很震撼，阵势很大，人很多。西人 Jennifer Shannon 表示，我很喜欢法轮功团体那些不同的服饰，色彩绚丽，我也很喜欢看到不同的乐队演奏。另一位新人观众 Ida Cross 说起法轮功的游行队伍，激动地表示，我的天，我太喜爱了，我爱他们带来的一切。最高检察院回答说，起诉和举报是你的权利。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日前辽宁盘锦市一派出所警察打着公安部的旗号骚扰肃江的法轮功学员，遭骚扰的法轮功学员随向最高检察院询问肃江，最高检察院的答复是，起诉和举报是你的权利。2015年11月11日下午1点多，辽宁盘锦市渤海派出所徐某等3警察闯到法轮功学员戴凤珍家非法抄家，一伙人把戴凤珍家里的东西，包括大法师父法像、大法书籍、移动硬盘等个人物品都抄出来，这过程中他们非法录像照相。近3点时，徐某打电话叫来信由社区2名女性人员，说让他们做证明。4点多，这一伙准备走时，才跟2名社区人员讲是为了起诉江泽民的事情。整个过程中，戴凤珍跟警察反复讲真相，根据中国所有法律，信仰法轮功是完全合法的，你们执行的命令是非法的。徐某说，是公安部下命令让我们核实，不允许你上这告上那告。针对徐某的说法，戴凤珍于2015年11月17日打通了最高检电话010-12309，问可不可以起诉江泽民，回答说，起诉和举报是你的权利。辽宁朝阳警察说，谁愿意干这缺德事。2015年11月24至26日，辽宁省朝阳市及各县区约有50名法轮功学员被拘留所释放。这些法轮功学员在遭绑架询问过程中坚持讲真相，使很多警察听明白了，有的警察还流着泪说，听你们说的我心里太难受了，我真的很同情你们。 一审讯警察说，我们中队本来不抓法轮功，专抓杀人抢劫大案的，可今早局里突然通知，市局李超亲自下令及全部警力抓捕法轮功学员，而且还有指标，上边有名单的，抓来的人只要不签字，局长李超下令一个也不许放。我们也知道法轮功讲真善忍没有错，谁愿意干这缺德事。一协警明白真相后说，一大早局里就把我们折腾来了，说要集中抓你们法轮功学员，到现在一天快过去了，我还没刷牙没洗脸呢。李超吃饱撑的，这月开完支我就走人，一个月就1000多块钱，我才不为他挨骂呢。还有一个几次参与绑架法轮功学员的警察说，我下辈子再不当警察了。一审讯警察说，我听明白了，我是党员，我退党。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公检法司都这态度，迫害还能撑几时？作者他山。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不要说进一步推动迫害，连维持都十分困难了。我们看法轮大法明慧网连续三天的三则报道。一，公安不愿抓。2015年11月30日报道的《辽宁朝阳警察谁愿意干这缺德事》一文中这样介绍，非法审讯法轮功学员的警察说，我们中队本来不抓法轮功，专抓杀人抢劫大案的，可今早局里突然通知，市局李超亲自下令集全部警力抓捕法轮功，而且还有指标，上边有名单的，抓来的人只要不签字，局长李超下令一个也不许放。我们也知道法轮功讲真善忍没有错，谁愿意干这缺德事？还有一个协警说，一大早局里就把我们折腾来了，说要集中抓你们法轮功，到现在一天快过去了，我还没刷牙没洗脸呢。李超吃饱撑的，这月开完支我就走人，一个月就1000多块钱，我才不为他挨骂呢。还有一个警察说，我下辈子再也不当警察了。另一个警察更干脆，我听明白了，我是党员，我退党。还有的警察流着泪对法轮功学员说，听你们说的我心里太难受了，我真的很同情你们。其实像这类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案子已经非常少见了，这个朝阳市的李超非常邪恶，明慧网在以前就揭露过他的罪恶，他曾给朝阳市的警察下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指标，在当地的影响非常恶劣，这一次他又下达了绑架的指标，绑架不但浪费大量的警力物力和财力，还让很多警察厌烦，而参与绑架的许多警察都反过来同情起法轮功学员来，这样的迫害还能持续吗？恐怕这一点连李超都想不到吧。二，检察院不愿诉，法院不愿判。12月1日，明慧网发表了这样一篇报道，被检察院法院五次驳回，国宝仍非法关押冯兴成。说的是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国宝大队构陷法轮功学员冯兴成编造的假案冤案，因无证据被检察院驳回四次。根据法律程序，三次被检察院驳回后，雁塔国宝大队已无权再向检察院起诉，在一个月内必须放人。可是后来在西安市雁塔区政法委610的挟持下，检察院不得已将这一非法案件起诉到雁塔区法院，谁知又因没有证据被法院驳回去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流程基本是这样的，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后，就将所谓的手续移交给检察院，检察院的迫害任务就是非法批捕和起诉，案子到了法院，法院就得枉法开庭，判多少年，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特务组织610早已内定，所以检察院和法院完全都是走形式，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都是被这样枉判后投入监狱的，而如今的检察院和法院接连驳回非法的案件，可见已经没有多少人真心再愿意为中共披迫害的遮羞布了。三，监狱不愿收。11月29日明慧报道，两监狱拒收法轮功学员，河北涉县警察纳闷不死心中说， 11月初，河北省邯郸涉县西圩镇鸡鸣浦村法轮功学员李水挺被非法判刑三年。然而，李水挺在被涉县警察劫持到邯郸监狱时，邯郸监狱一听说是法轮功学员，马上拒绝接收。后来警察又想点子，将李水挺劫持到石家庄监狱，石家庄监狱一听说是法轮功学员，也拒绝接收。其实这种情况，去年12月28日，邯郸市相关人员非法将邯山区法轮功学员王志武网判之后送冀东监狱时，也曾遭到了拒绝。当时冀东监狱管接待的一位处长说，你们邯郸这是怎么了？这么大岁数，这么远，这要在过去，只要是法轮功学员，无论老弱病残，监狱一概接收。当时的迫害政策就是这样的，而且监狱一听是法轮功学员，巴不得多送几个呢。因为劫持的法轮功学员越多，中共江泽民集团拨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资金就越多。可现在很多监狱的态度已完全发生了变化。监狱属于司法系统，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职能机构就是公检法司。明慧网连着三天的三则报道涉及到的正是这几个机构，这也说明中共江泽民团伙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的是越来越难以维系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凡事三退的都躲过了这场灾难。我是2012年5月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新学员，今年44岁，在国企中石油某化工厂当工人，工作三班倒。我们班组里包括我共有七个工人，分别以 ABCDEFG 作为代号。到2014年，除了班长 A 和一名50多岁的老师傅 B 以外，其余五个人都退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共青团和少先队了。2014年秋天的一天，我上白班，同事 C 因为家里有事请假未来上班，经工段长 K 同意，请另外班组的工人 H 替班。工段长一早安排了两项工作，其中一项院内某处施工用吊车装卸材料，需要一名施工监护人员，班长 A 安排我去监护。另一项是需要把150多桶浓硫酸从地上运到4米高的池子里去，除我以外6名工人全部参加干这个活儿。因为劳动强度太大，工段长便弄来一个滑轮和一根棕绳，就在池子上安了一个支架，用滑轮往上吊装满浓硫酸的塑料桶，每桶大约30到40公斤重，两个人在上面接桶，四个人在下面拽绳子。班长 A 安排体力较好的 E 和 F 在上面接桶， ABHD 在下面拽绳子。干了大约两小时，提上去了100桶左右时，工段长 K 来到现场说，兄弟们辛苦了，谁累了我换换他。于是同事 D 便到一边休息去了。又提了十多桶后，在把一桶提到池子上要接桶时，突然装满浓硫酸的桶脱钩，从四米高空摔下，摔碎了。在下面干活的班长 A、 老师傅 B、 替班工人 H、 工段长 K 都被烧伤了，六人作业，四人烧伤。可是那些明白真相做了三退的工人，都由于各种原因阴差阳错地躲过了这场灾难。同事 C 请假，同事 D 由工段长 K 替代正在休息，同事 E 在上面， F 也在上面，而我不在现场。事实告诉我们，明白真相做三退得福报是真实不虚的。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作者现场暴死，北京市方山区洗脑班解体。明慧网通信员来自北京的报道，北京市方山区洗脑班唐宝华等七个所谓的帮教，8月27日对法轮功学员史德龙进行强制洗脑迫害。 唐宝华没讲几分钟的话，突然心肌梗塞，送往医院死了。心脑班人员全吓跑了，头目郭志贵也不敢再待下去，心脑班解体了。心脑班作为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手段，在1999年迫害法轮功以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各地610不法人员打着法治教育的幌子，非法私设洗脑班，劫持当地法轮功学员和在劳教所、监狱被非法关押期满的法轮功学员，企图强迫他们违心表态，放弃信仰，也就是所谓的转化。北京房山区城关镇南街法轮功学员马连湖68岁，99年迫害开始以后被强行送洗脑班迫害，身心受到很大伤害。07年4月23日被房山区国保大队和城关派出所恶警绑架，并被非法抄家，被抢走电脑、打印机等价值近万元的私人财产。后来又被强行洗脑迫害，身心受到更大的伤害，于2008年6月16日含冤离世。北京市房山区610不法人员十多年来为了躲避曝光和追查，多次变更洗脑班的地方，洗脑班的所有费用完全由房山区政府财政支付。洗脑班人员每人每天伙食费30元，住宿洗漱用品全部免费，而且还领工资与奖金。北京市房山区洗脑班的主要头目叫郭志贵，是610聘用的骨干。这几年来他一直恶毒攻击大法，迫害法轮功学员。郭志贵恶行殃及家人，他妻子得乳腺癌，生活不能自理。主要帮凶孙宝燕，女，60多岁，2014年10月中旬遭报应，得了脑出血，从良乡医院转到北亚康复中心，生活不能自理。协务者张玉玲也遭报应，得脑血栓，住进医院，生活不能自理。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纵观历史，当权者迫害正信的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反而都遭到了严厉的天惩恶报。奉劝那些还在追随中共邪党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赶快清醒吧，悔过自新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如继续追随江泽民犯罪集团作恶，只能作为其陪葬品了。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